上次说到杨七郎二入幽州，被八个北国兵一关城门，把马脖子给挤住了。杨七郎一看也急了，把我的马挤在这儿是怎么能行呢？他左脚甩蹬，一蹬左边这扇城门，双手端枪一支右边这扇城门，使足平生力量，一声怪叫，开开哇咣，把城门给踹开了，两扇城门往两边一开，啪，一边四个两边八个门军全给拍死了。杨七郎一马闯入幽州，他这一进来正看见老令公跟韩昌交战，杨七郎急催坐马，手拧大枪直取韩昌。这阵韩昌集中精力跟老令公交战呢，杨继业这口金刀刀光闪闪如雪片纷飞，韩昌呢连连的迎战，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，只听插牌之响，心里边夹着万分的小心。正这时候七郎到了，喊枪，照着韩昌就是一枪，这一枪用的劲儿也大点，七郎来的也猛点，韩昌与老令公打的也累点，本来韩昌比杨七郎也差点，他用叉往外这么一拦，螳螂没波动哟，韩昌一交着没波动，这枪尖就到嗓子眼这儿。这功夫韩昌再一看，那蛇矛枪头弯弯曲曲，锃明瓦亮，冒着寒光，带着冷风，呜来了。韩昌一看不好，一歪脑袋，一缩脖子，幸亏躲得快，噌把左耳朵给铲掉了半拉。由于这枪太快，当时没交疼，二马一错蹬过去了。韩昌浇着脖子边上有水，用手一摸粘着，哎呀，血下来了，怎么这还有一小块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哟，耳朵垂，马上这才交出疼来。杨七郎这一枪给韩昌留下了终生的纪念，脑子里边记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后来所以有人管韩昌又叫丹尔韩昌啊，就是在这儿留下的。韩昌一负伤啊，他手下的将士们就全都围上来了，救他的主帅。这阵儿从城里边六郎、高王、郑王、胡王杀出来的，他们原来和三郎在一块儿呢，北国大将耶律斜真带着队伍紧追不放，杨三郎领着一部分宋军断后掩护，让六郎他们撤。三郎这一个人是独挡一面，这阵高王、郑王、胡王已经冲出南门走了，老令公呢跟六郎、七郎爷三个在南门这儿掩护着宋军撤退。同时老头子心里边也想要等一等，等什么？想等等这几个儿子的消息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有一伙宋军就快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败下来，杨老将军、杨四将军中了北国的绊马索，活擒过去，生死不知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帮宋军走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一帮，有人报老令公，五将军、八将军陷入重围，下落不明，城里边已经没有我们的队伍了。啊，好，你们速速快撤。是，这一波又走了。最后一伙宋军过来了，老将军杨三将军他在乱军之中，为了掩护大家，中了耶律斜真的暗箭，被马踏身亡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杨继业在这里，他听到的消息犹如一把接一把的钢刀插在他的心上。六郎、七郎在旁边一听，眼泪就掉下来。老爹爹，老爹爹。老头子没哭，苍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把这口金背砍山刀在手中一停，仰望长天，好像在默默叨念：儿啊，身随沙场死，留得忠烈名。刘郎、七郎，儿在，勒紧马肚带，扎牢盼甲绦，随为父杀，随为父杀。 老英雄一声怒吼，真如虎啸龙吟，父子三人催马是杀向城外。这阵谁也挡不住这父子三人，只见刀光闪闪，枪影翻飞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韩昌命人上城扯吊桥，放千斤闸。千斤闸没等放下来，老令公爷三个出了城了。吊桥刚一起来，杨继业马到桥上，城上人叫号：“快拉，快点拉呀！”他使劲一脚这吊桥，杨继业手起一刀，咔嚓咔嚓，斩断铁锁，放落吊桥，三匹马是闯出幽州，许多宋军也都跟着出来。父子三人到在宋营一看，这宋营啊，拔营起寨，帐篷都没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其实金沙滩这次战斗，如果潘仁美发兵援助杨继业，完全可以把北国打败，但是他没去，一则是因为和杨继业有私仇，二则呢是对杨继业嫉妒。也偏巧韩昌还真派了一支队伍来偷营，其实派来的不是重要的队伍，潘仁美把这支队伍打败了，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再去援助幽州，可他呢偏不去，愣说是怕还有辽兵偷营，假借这个原因反而叫杨家父子杀出幽州来保驾，里外里是让杨家将出力。所以潘仁美保着皇上就撤了，潘仁美保着宋太宗一直撤出100多里，驻扎在陈家谷，这才安营扎寨。中尉边关将士像陈林、柴干、郎谦、郎万、王忠、冯孝、黄旭、黄龙全担心杨家的安危，准备去接应一下。正这个时候，高王、郑王、胡王还有其他将士带着一部分虎贲队、羽林军全都回来，杨七郎呢跟杨六郎他们父子三人都在后头呢。前边这伙人一见了宋太宗，高王、郑王、胡王三位王爷背诵了双龙会、血战金沙滩、七狼八虎闯幽州的全过程。宋太宗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，为什么呀？他在想啊，这样的忠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杨家将的壮烈行为使宋太宗深为感动。宋太宗马上就问老令公呢，八千岁也问杨家弟兄呢，汝南王郑黑虎说全在后头呢。宋太宗马上吩咐传圣旨，打开营门，朕要在营门外迎接我大宋国朝的栋梁之将。圣旨一下，营门大开，宋太宗与八千岁以及随营朝臣全都迎候在营门之外。一直等了半天的功夫，远远的看见金刀老令公杨六郎、杨七郎带着虎口余生的宋朝兵士来到了营门之外。众人一看这些人呐，全都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，浑身上下溅满了血迹，沾满了尘土，有的身负重伤，有的到了营门口这一松气，扑腾一下子就晕过去了。杨令公甩镫离鞍下了战马，宋太宗几步迎上前来，杨继业撩于榻尾，跪倒身躯：“万岁，臣杨继业保驾来迟，望其恕罪。”宋太宗赶紧双手把杨继业扶起：“老令公，你杨家替朕赴宴，出身如此，可称满门忠烈，万世英风，真乃我大宋江山的顶天玉柱，架海金梁啊！朕迎接来迟，你倒要海涵一二。”杨继业听到这儿，老英雄双眼含泪：“万岁，臣有何德能？劳龙体大驾远迎门外，我与部下将士同谢隆恩。”说话间，大家又参见了八千岁。八千岁不禁也热泪盈眶，何止八千岁呀，营中将士看到这个景况，没有不掉泪的。去的时候七狼八虎父子九人，回来的时候就剩下爷儿三个了。这一场恶战，一大家子没了一多半。到了大营里头了，皇帝传旨全营设宴，与立功将士兵卒是迎风胆沉，并且颁发赏赐。金顶黄罗帐里边，宋太宗亲自大宴群臣。太宗先把酒斟满了，头杯不喝敬天，二杯不喝敬地， 三杯不喝，高高举过头顶。宋太宗眼含热泪，这杯酒献给双龙会上杀身成仁、为国捐躯的忠烈将士。说完，把酒轻轻地倒在了地上。大臣们都把酒倒在地上了。老令公杨继业到这个时候受不了了，他想控制自己，控制不住了。老头子颤动着胡须，老泪纵横。杨六郎站在那儿不动，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。杨七郎是放声嚎啕：“哥哥们呐！”宋太宗、八千岁、众位王爷、众位大臣全都是泣不成声。全黄罗帐里边就一个人没哭，谁呀？潘仁美。潘仁美心里边这么想的：杨继业，你儿子死了知道哭了，我儿子潘豹死了到现在仇还没报呢，你儿子死了这是报应，这个杨七郎怎么没死呢？早晚我治死他，给我儿子报仇。大家哭了半天，这才平静下来。宋太宗当众宣布：杨门一家尽忠报国，有目共睹，有口皆碑，朕现在亲封杨府为天波杨府，修建天波楼，并在府门外亲赐上马石、下马石，过街牌坊。自建成日起，凡大宋朝臣路经杨府者，文官下轿、武将下马，步行而过，就是朕御驾亲临，也要徒步而行，以此表示对杨门忠烈之事追思敬仰，楷模前驱，激励后者。朕赏御杨家绫缎百匹，黄金千两，回朝之后亲赐天波府。杨继业跪倒谢恩，群臣是三呼万岁。潘仁美在旁边一看，呵，杨继业这儿子多倒是沾光啊，死几个换回来的是高官厚禄，是有点走红运了。宋太宗大宴群臣之后没用几天，探马来报，北国元帅韩昌重新聚集了十几万大军，正在兵分两路向我方进攻。这个时候太宗呢，已经准备带领群臣回朝处理国事去了，把边界上的重任就交给了皇亲国丈北路招讨使大元帅潘仁美，同时又留下了杨家父子作为潘仁美的先锋官。八王千岁暗地里告诉太宗说：皇叔，这事可不行，潘杨两家因为杨七郎打死潘豹之事素有不睦，万一有了不和的事情，总得留个人从中调停一下。八王知道潘仁美的为人，他说这话的意思呢，是怕皇上一走了，潘仁美欺负杨继业，得留下个公证人。太宗说：御旨啊，那你看得留谁呢？八王想了想，我看呐，就留金边王胡延赞吧。为什么要留金边王胡延赞呢？一是因为胡延赞为人正直，不徇私情；再是胡延赞这金边受过皇封，遇有国风不正、群臣不忠，打死无论，所以提出他来了。太宗一听，好，马上加封胡延赞为前敌总监军，隶属于潘仁美，但是如有不公之事，却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。就这样，宋太宗带着八王、千岁、郑王、高王、朝里的大臣要转驾回京。临行的时候，特地把潘仁美、杨继业找到了一块，又嘱咐了一番，告诉他们要将帅合力，共御辽兵，以往之事不要耿耿于怀。杨继业呢，表示服从调遣，齐心合力，奋勇杀敌。潘仁美呢，说的更好听，说过去的事儿啊，他都忘了。杨老令公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们两个可保边关固若金汤，万无一失啊。宋太宗又单独的嘱咐了一下胡延赞， 让他注意观察一下潘阳两家的事情。呼延赞是个直性的人，也不认字儿，没事啊，他们谁错了我就说谁。就这样，宋太宗领着群臣跟八王千岁回东京汴梁了，边界的大权可就给了潘仁美了。潘仁美这个时候又得到探马的消息，说北国兵离他的部队不远了。潘仁美跟呼延赞商量，胡王爷，北国人马眼看临近，我们得准备应战呐。我想和您商量点事情，不过又觉得不太合适。呼延赞说，哎，你有话就直说，我这人是大老粗啊，没念过书，喜欢袖筒里边吞棒槌，直出直入，一拐弯我就烦了，你说吧。哎，那好，我是想啊，让您带着2000人到瀛州去催趟粮草。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嘛，敌人眼看要来，队伍里边抽不出别人，我又怕您是代天监军去催粮，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合适啊？呼延赞说，哎，哪那么多的事儿啊，让我催粮好，那我就走。哎，我说潘元帅，我走可我走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和老令公你们可得并肩作战啊，你们两家可别闹事。哎，胡王爷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，想的太多了，我跟老令公是绝无差错，不信你回来的时候看。好，就这样呼延赞押粮运草走了。其实啊，这是潘仁美有意的把他给支走的。支走了呼延赞，潘仁美生率仗聚集满营将士商讨御敌之计，就是怎么打。这个时候宋兵有8-9万人，辽兵有15-6万人，的确是众寡悬殊。老令公提出自己的见解，令公说，敌兵多于我们不可力敌，只可暂且后退，待到有利地势布下伏兵，一举歼灭辽兵。潘仁美一听，杨令公，敌兵虽多于我，但我军士气高涨，大可迎战，如若退却，岂不有伤军心？杨继业说，潘元帅，敌众我寡，不得不谨慎啊。哎，杨老将军，你新进又受封又受赏，怎么敌军来了，你这个杨无敌倒胆小了呢？哦，老令公一听到这儿，元帅要如此说法，继业愿听从调遣。好，如此说来，杨继业听令。说着话，潘仁美把令箭拿起来，老令公转身行，在本帅命你带领着燕昭燕司5000人马出战敌人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杨继业接令在手，带领着6郎7郎点起5000兵卒，3声炮响，高挑大旗是拥出了营门。往前正走着，走不多远，就见对面北国军卒漫山遍野，像那蚂蚁一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就开过来了。这支队伍为首大将正是耶律斜真，两军相见，阵势排开。耶律斜真催马舞刀杀上前来，老令公是端刀相迎，两个人交战没有3个回合，耶律斜真是拨马就败，老令公带领队伍随后就追，追了一段路不追了。为什么呀？杨继业发现耶律斜真这队形没乱，大旗没倒，怕他有埋伏，所以他收住队伍，吁，拨转马头要回营交令。来到营中一见潘仁美，元帅，耶律斜真已被末将战败，引兵去了。潘仁美一听，杨继业，既然北国兵败，你因何不乘胜追击？啊，元帅，我见他队形不乱，旗帆不倒，恐怕有埋伏，故此收兵回营。潘仁美一听，一拍桌子，啪！杨继业，你身为大将，
不知敌情，反说有诈，分明是贪生怕死，义无军纪，按军法处置，本应斩首。本帅，念你年迈功高，来人呐，哟，与我重打四十军棍。
是。
两旁校尉们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把杨令公按倒在大帐之中，重责了四十军棍，打得老英雄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老英雄咬紧牙关，是挺身站立。潘仁美伸手又从橡皮壶里边抽出一支令箭，杨吉也听令，
末将在，
给你一支将令，五千人马，带领燕昭燕司速速出兵，拿来耶律斜轸的项上人头，不得有误。老英雄听到这里说，潘元帅，非是继业贪生怕死，此次北国兵马众多，我等如者穷追不放，势必陷入重围，中他的奸计。潘仁美一听，一声奸笑，
嘿嘿嘿嘿嘿嘿，
杨吉，当今万岁在的时候，你带领七郎八虎闯幽州，今日万岁不在，你又怕伏兵，又怕中计，你杨吉业用意何在？老英雄听到这里，他一甩胡须，潘元帅，既然如此说法，杨吉业别无他言，只有出兵。老英雄接令在手，转身刚要走，潘仁美说，杨吉业，你且听着，此次出兵务必与我带回耶律斜轸的项上人头，如惹不然，拿你的人头试问。
哦，末将遵令。
杨吉业转身请步履踉跄走出大帐，六郎七郎哥两个过来搀扶着老爹爹出了大帐了。七郎憋了半天的话才说出来，
爹哟，现在只要你说句话就行。
什么话？
只要您说我干什么您不管我，这就行了。
哦，严思，你要干什么呀？
嘿，您要是不管我，我就走进大帐，我就把潘红老儿那脑袋抓住，我把他那脖子拧上九个圈，然后一薅，我给他揪下来。
胡说。
哎，你看咱不说了吗，您得说不管我，您要管我咱就不动他。
你大胆。
是是是是。
七郎，将帅用兵见解不同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不许你说这种无理的狂言。你想要造反吗？
哦，老弟弟，儿不敢。
六郎在旁边说，
爹爹，
我看金边王呼延赞怎么偏在这个时候去压粮，他要在的话，潘元帅也不至于这个样子。
令公说，儿啊，
如今你我父子只有一条道路，那就是穷追番兵，杀死耶律斜轸，回营交令啊。
齐郎说，爹爹，您身负重伤也不必参战了，就看我的，我保险让这耶律斜轸他跑不了。
父子三人点齐人马又出了营了。老英雄杨继业上了坐马，这个身子不敢往那鞍桥上坐，因为身带重伤啊，四十军棍打的是皮开肉绽。老英雄双脚踏着马凳在马上站着出发，正往前走，又碰上耶律斜轸了。杨七郎一看见耶律斜轸，双手拎枪，一声呐喊，催马直奔耶律斜轸。他恨不得过去一把就把他揪过来，好回营交令。耶律斜轸一看见杨七郎，是一下也不打，秣马就跑。老令公带着队伍是紧追不放，追来追去，这天追到两郎山虎口焦阳峪这个地方，两山当中一条大谷。耶律斜轸带着队伍是穿谷而过，老令公紧追不放，刚刚追到两郎山当中，就听前面炮声震天，许多北国兵堵住山口。杨继业急忙是拨转马头， 发现后边的山口也被北国兵给堵住了，这正是前行无路，后退无门，把杨家父子困在了两狼山下。